在你的脚前，主啊，你都知道，而且为着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主啊，你也借着录影或者录音能够把信息送到远方，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个聚集里面你要怎样对我们说话，又要对怎样的对象说话，主啊，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但任何的环境不影响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真的觉得能够超越我们外面的感觉，主啊，能够在灵的深处能与你有美好的连接，让你今天早晨凡有耳的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因为听见你的话的人有福了，主啊，我们实在觉得你召集我们并不突然，我们坐在你的脚前也并不突然，总有几句话落在我们的耳中，总有几句话叫我们能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些年间真是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是吧？我们也知道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一种饥荒的光景，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病，如果人今天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主啊，乃是因为缺少你自己的话，主啊，但是人今天耳朵发痒，主啊，对于你的话好像不是那么重视，不是那么关心，主啊，我们仰望你，就借着我们这些少数的人，但愿能够让你的话有落脚的地方，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恭敬的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就是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与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都晓得现在我们主要是来读这个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呢一共是12卷，那么如果分成4份的话，那么每一份呢刚好是3卷，那么刚好我们读过4卷的大先知书，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圣灵当他启示这些先知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会不会有一个思想是一个有系统的思想？我的意思就是不是零零碎碎的，会不会当写4本这个大先知书的时候，那么已经把那个启示的主干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小先知书呢并不小，我们说过小先知书只是篇幅比较小，但是内容会不会是跟大先知书是一致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些小先知书应该跟大先知书呢是彼此相配合的，比方来说像以赛亚书，那么应该是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跟米迦书刚好是跟以赛亚算是一组，那么这个当然跟他的启示有关系，所以等一等我们看是不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厄巴底亚书，还有呢这个哈巴古书，那还有呢西班牙书，那么这个很自然的呢就可以说是和耶利米一组，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一回事。那么当然到了以西结书讲到是荣耀的回来，那当然讲到哈该书，因为哈该书讲到这殿后来的荣耀胜过先前的荣耀，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应该就是最后一卷呢应该就是马拉基书，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又是一组。那但以理书当然知道了，但以理书是因为讲到金银铜铁，讲到狮子，讲到熊，讲到豹，也讲到不知名的兽。 那么然后约拿书约珥书呢就讲了蝗虫，四种的蝗虫，很清楚的，那么也是跟这个四部分刚好是遥遥相对的。所以我们叫约珥书当然是跟但以理书是一组的，可是呢讲到经子，讲到经头以前还有雅述，那么这个当然讲的雅述是有两卷书，一卷呢是约拿书，那么还有一卷就是拿鸿书，所以特别讲到这个尼尼微的遭遇。所以这样我们看得出来，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这个12卷小先知书，它的的确确是配合大先知书，那么信息呢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如果把大先知书稍微看一下的话，我们知道说以赛亚讲到神的救赎，不过讲的救赎我们记得主要是特别讲到基督。为什么讲到基督呢？因为为什么讲的特别是基督的启示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第六章，那么我们叫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个只是讲了神的荣耀，但是在约翰福音有一个重要的解释，圣灵告诉我们说，原来呢以赛亚不只是看见神的荣耀，是看见基督的荣耀。然后神说神要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所以以赛亚出去呢，就是写这一卷书的目的，就是把基督的荣耀介绍给别人。所以前面39章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后面这个27章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所以很清楚的，你要讲到基督的荣耀，讲到基督的工作，那么很少像以赛亚所讲的那么清楚的。所以讲了神的救赎，那么当然不要忘记神的救赎就讲了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呢讲了神的见证，那么讲了见证怎样荒凉，后来见证怎样恢复，那么这个是耶利米书给我们看到的。然后以西结书当然讲到神的荣耀，讲到神的荣耀。那么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书呢讲到神的国度。所以在旧约总共就有四个大的思想，或者四个大的启示，一个是基督见证荣耀，还有呢最后就是国度。那么好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和这个思想和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他四个大的其实一对比，我想就很清楚，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对不对？那在新约呢很清楚，主给我们看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就庆贺，就恭喜彼得说这个不是属血肉只是给他的，这是乃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他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彼得能看见耶稣是基督，这是从启示来的，但这个启示并不完全，如果光是看见基督不够的。为什么呢？主说我还要告诉你。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说话的不错，但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是让主来说的。那么神是把他奥秘的一半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是基督的奥秘呢却是教会。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彼得，我还要告诉你。所以这个就是宇宙两个很大的谜，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教会。所以基督与教会原来乃是极大的奥秘，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主四个大的启示里面，第一个讲的基督，第二个讲的教会。那么怎么样，如果讲到基督与教会，你就不能不讲了十字架。所以很明显，下面从那个时候开始，主就正式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明明的和门徒讲了十字架的事。然后彼得呢就劝主说你万不可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不只讲了客观的十字架，讲了他的十字架，也讲了彼得的十字架。为什么呢？若有人跟从我叫背起他的十字架。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基督的十字架和彼得十字架是两个吗？不是的，是一个，乃是基督走的路彼得要走。那有一天如果彼得从主那里接过他的十字架来，就变成他的十字架了啊。所以很明显的讲到基督和十字架，讲到生命的成长，讲到教会的建造， 一定要根据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勒旁流出血水来。那么在那个背景底下，我们都知道，因为刚好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很大的磐石，就把山上的水就把它挡住了。有一天天崩地裂地震的时候，这个磐石就裂开了。所以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勒旁裂开，结果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在勒旁你看见教会就诞生了，就好像亚当呢，当他睡了，当他第一次经过无痛的手术的时候，要从他勒旁就取出夏娃来，就夏娃呢是预表教会，亚当呢是预表基督。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要讲基督和教会，不可能不讲十字架。所以第三个大的启示是十字架。那第四个大的启示当然就是国度。如果光有十字架没有国度，那么这个就没有公平。我们这两天不是看到悲剧吗？那么你看见那个这个冷血的杀手，他可以一口气把九个人就这么杀了，而且还参加他们的聚会，还他们一同查经。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他都居然敢动这个手。然后昨天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喊话，就是当他被捉，这个人被捉的时候，然后所有的这些邻，所有的这个受害的人就对他喊话了。那么喊话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就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赦免你。我们知道说，凭着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恨他，但是现在呢，他对他喊话，希望他能悔改，我们不能够不赦免你。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光有十字架，如果光讲爱的话，我们要问说公平在什么地方。没有错，今天人说我赦免你是你说的，但是不是受害人说，是受害的家属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受害的人已经吃亏了，已经死亡了，所以那个损失是不能够补偿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没有错，对这班基督徒来讲，他们学一个功课是赦免的功课，他们赦免的背后带着悲痛，赦免的背后带着眼泪。不要忘记，是爱没有错，这是十字架没有错，但是有国度，国度是绝对讲公平的。所以今天为主失散魂的，将来叫得着魂；为主得着魂的，将来叫失散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和别人斤斤计较，你是得了赢了，但是结果你是输了，输了不是今天输了，将来的国度要输。所以如果十字架没有国度的话，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说，你今天可以学功课，你的弟兄打你这个脸，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但你反过来问我说，为什么这个弟兄可以打你？这个世界有公义吗？这个世界有正义吗？他凭什么他要打你？他打你是给你机会来学功课，背十字架不错，但另外一方面，神是公义的神，不能因着这个缘故，结果神就称义这些所做的没有这件事。所以有一天打我们的人，在国度里面是要受审判的，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我们很清楚，在神的启示里面是平衡。否则的话，你一天到晚背十字架，背着带着眼泪跟随主，一直受那么多的委屈，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公义吗？有正义吗？所以尼师母他尼六被关在监牢以后，他有一次在坟场上就告诉一位弟兄，他说如果没有主的话，这个世界太残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不义的世界，因为是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这些百合花在荆棘丛中怎么过日子的？是百合花伤荆棘呢，还是荆棘伤百合花？你当然可以想象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怎么解释最近刚发生的悲剧，我们只能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荆棘。所以主每天到主的主导，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呢？ 每天我们都要求主叫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每天出门以前